那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这个主学献上感谢，因为有这么多爱你的弟兄姐妹愿意在你的话语上面能够有规律的、有纪律的，然后按着进度，然后一起在你的话语上面来学习。那也借着主学时间，我们能够彼此分享、彼此交流。主，我们真的感谢你赐给我们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上面能够有所依靠。主，我们但愿我们所读进去的经文，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无论是与你的关系，无论是与家人的关系，或者是与社会其他我们能够所接触到的人的关系之间，都能够成为一个帮助，让我们能够。反射出你自己身上那无比的荣耀，谢谢主，祝福以下的时间，求主与我们同在，用圣灵亲自来教导指引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是以弗所书，那以弗所书的主题，当然这是保罗的书信。一开始在第一章一节的时候就有看到，那他曾经在第二次传道、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最后的一段时间，然后还有第三次，第三次他宣教之旅在这边就待得比较久，按照《使徒行传》的记载，他那边待了有3年左右的时间。假如我们上次我们看到，加拉太书那时候在以弗，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也有介绍过他在加拉太那一带所停留的时间，然后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假如我们要参考使徒行传的话，这次的这个以弗所书，他在以弗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呢，大部分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8到20章。那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印象，就是说他在那边以弗所他这个地方呢，它特别出名的是，它有一个这个女神的这个庙。哦，对，在这边叫做大女神雅迪米的神庙，他们还以这样子的拥有这样的神庙自夸。我们可以看到一下《使徒行传》的记载，在十。我在这边，我可以简单的带过一下，大概在19章的20几节那边。那保罗在那个以弗所的时候，就直接指出来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迪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他在当地就指责这些人这样子的，拜这个假神，然后所以在当地造成了不少的轰动，还要把他带到这个，当时可以说非常巨大的这个戏园子里面。那这段内容非常精彩，有点大声。这样，这个内容很精彩。那大家可以翻回到这个《使徒行传》这边就看得到，看到说以弗所当时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可想而知，当时也依照它的地理位置而言的话，它是一个在商业上面来在贸易上面都非常发达的城市。那可是我们通常在看这个书信的时候，保罗他可能会因为比如说，哥林多教会他们当中有一些怎么样的问题，那他可以指出来。那加拉太，我们上个礼拜看到的是说，他们受到了这个因行为称义的这种说法的影响。那就以弗所书的内容，我们看起来他好像没有很明显这样指责说你们做错了什么事情。然后就一些参考资料当中也显示，甚至有些版本的圣经里面有写到说，特别是在第一节那边，他就讲说这个 第一节这边写说，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有时候 有一些古卷记载没有 说在以弗所这几个字这样，所以那我们看了这个内容也真的看得出来说，其实他这个可能是写给所有普世教会或是当时各教会的这样子的一个公函。那主要它的主题呢是教会，那所以我们常常在不管是在我们上慕道班的时候的课程，或者是牧师这几年他常常会在正道的时候提醒我们大家把教会的这个定义齁，常常大家可能会搞错，以为是这个教堂，或者以为是一个有聚集在一起的这个一群人齁，或者有信仰的这样子等等。那其实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呢，就对教会定得非常清楚，在一章的22节、23节这边有讲到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边。那所以在整个以弗所书就是围绕着这个主题。那就这样子的一个主题之下呢，假如我们用一个比较具观的角度来看这整本书，总共有六章齁。那前面假如我们从中间分成两半的话，那一到三章是比较属于在理论上面的这个教导，就是说保罗在用了很多的这个内容来讲说当初神在创世以前是怎么样拣选我们，然后怎么样设立这样的教会，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怎么样设立这个教会。那接着呢，那他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在说为了神的这样子美好的旨意，设立教会这样美好的旨意献上感谢，那为我们蒙恩的人献上感谢等等等。那在这样子之后，在后面的三章的内容他就比较多是在讲说我们教会里面的生活，那是要其中有包括到可能是基督徒自己的生活，然后对人，对包括对家人，对你的主仆之间的关系，然后亲子之间的关系等等，那比较是落实在我们属灵生活方面的教导。那假如我自己是看我的圣经，假如大家平常有在可能在听讲道啊或什么时候做笔记，我发觉第四章以后那个通常都比较密密麻麻的，常常会因为很容易在正道的方面有这样的教导，说我们基督徒要有怎么样的生活，包括我们很熟悉的属灵的军装，然后包括我们有很多圣灵的恩赐哦，有做使徒、做先知等等这些，然后还有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等等。那反而倒是在前三章好像就比较空白一点。那其实在前面三章看起来有时候还真的不是很好很快的就这么理解到，那是因为这方面在假如我们要仔细钻研的话，可能是真的要花比较多的功夫去来了解。那保罗在这方面的他的笔法呢也比较复杂一些，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基本上还是用比较具观的这个方式来看过这个以弗所书。好，那我想大家的讲义其实里面大部分都有我今天要带过的这几个这个 bullet， 所以呢我的 slide 我就是前面就是用这个一到三章，后面就是用这个四到六章这样子来带过齁。那我们首先就来看到它在内容这个部分的分段。我们一开始有看到保罗他照样问安，那可是他在第三节的时候这边就讲到，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为了我们能够 得到从神那边得到许许多多属灵的福气，来将荣耀归于神。那在这个地方，假如我今天想要带着各位，我们用一个很感恩的心，我们再读一次，我们把3到6节，我们先一起读一次3到6节，等一下我再念一次，好，好不好？我们从第1章的3节开始念到第6节，请。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所赐给我们的。好，这边就讲到了第一个我们要感恩的地方。那接下来呢，我想请大家闭着眼睛，然后我用一本比较翻译的更白话一本的这个翻译本，然后我念给大家听，让大家用一个很感恩的心，然后来听，就仿佛我们就是保罗写信的这个对象。保罗这样写道：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因为他借着基督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在创世以前，他已经借着基督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丝毫缺点的人。上帝爱我们，预先决定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归于他，使我们有做他儿女的名分，这是他所喜悦的，是他的旨意。让我们颂赞上帝这荣耀的恩典，因为他把他亲爱的儿子白白的赐给我们。好，请大家把眼睛打开。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时候在灵修的时候也好，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就是不要太被这个字挟制住了，然后其实我们假如多一点这个默想的这个方式，或者是我们用不同的角度，可能就是真的我们要来领受神的话，这样子一个心态呢，我们就真的能够被这每一个字神的话哈，然后来感动。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是真的为我们神所赐给我们这一切，所谓这边讲到是属灵的福气哈，那我们真的就会很明白神，他就是感受到神他给我们的恩典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在这边提到第一个，这是这一段，然后接着在第7节，他这边讲到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再次提到哈，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一直到第12节这边，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这边又再次一样讲到说，使他的荣耀点点点，然后得着称赞。就刚刚我们看到第6节的地方，也是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然后在第14节这边又提到一次，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这也就让我们想到，我们之前看到保罗在许多的地方他都会提到，我们人活着最大的一个目的，我们基督徒活着最大的一个目的是要荣耀神。对，所以他在这边让我们从上帝的这个我们借着感谢上帝，然后借着感谢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爱子这边，然后接着在第13、14节这边讲到圣灵，所以他让我们透过这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神呢，从各方面来将荣耀归给他。那他也希望说，可能用这整段的这个经节呢，让我们真的思考到我们这样子的，我们蒙这样子的恩是怎么何等何等的有福。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那保罗他就先献上他的感谢， 第十六节这边讲到，我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假如真的一个教会，他能够对他们整个教会这样子的一个恩典，能够献上感谢的话，哦，他就说我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我也在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那基本上在接下来这一些经节这边呢，他提到的是有几点的这个他为他们所代求的。第一个呢是就是在那内容大概就是在第十八章十八十九节这边讲到的。第一个他要让这些人能够认识，能够知道神的恩召所带来的盼望。第二个是能够认识神荣耀基业或是产业的这个丰盛，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何等的这个权利，我们在身份上不同了，所以我们有不同的这个产业或者基业。那还有一点是认识神在信徒身上的浩大能力。所以在这边就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能够打开，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丰盛，何等的有指望，我们的能力借着神是何等的大，这样。然后这个大概就是在第一章这边所讲到，他先为我们属灵的福气献上感恩，然后接着他也为当时这个教会来代求。接着在第二章这边呢，保罗的焦点仍然是放在这个他所写信给这个的对象。那他这边讲到的是比较偏向于这个在信仰上面的体验，所以我就用一些点来把他们提出来。第一个，一开始他是在讲到我们的生命是要因信神而改变。我们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但是呢，神让我们活了过来。我们生命状态本来从死的变成一个活的，然后呢，我们因为这样子，我们生命方式从原本我们是在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指什么？对不对？就是指撒旦这个邪灵的势力。他在后面就有直接讲到，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那我们以前也都放纵我们自己肉体的私欲，那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我们是要能够因着神，然后我们行出他所喜悦。那这边讲说以行善，行善就是神所乐意我们做的这个为目标。所以因着信神，我们生命有了改变，在这边讲到。然后呢，我们在身份上面也因为信神有了改变。那他这边讲到一些比较。第一个，他是像说本来我们是外邦，本来是这个以弗所这边的教会这边的外邦人。那外邦人能够今天能够变得跟以色列国民一样，而且是变成圣徒国度的子民。那原本呢，就我们原本不认识神的，原本是远离神，然后如今因着基督的宝血得以亲近神。从此我们也不再做外人、流浪和客旅，然后我们可以被同一个圣灵所感，进入到父的面前。那全部都是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然后因为他十字架上的宝血。所以在这整段这边呢，所以他是用一个比较在信仰经历的这样的过程来告诉这个教会的人说，我们的生命可以有一些改变，我们的身份也不同了。接着我们看到第三章的内容呢，这边开始保罗他就用了一点自己的经历来告诉大家。这个部分呢是说他领受到了一个奥秘。那这个奥秘呢，我们看到第三章的六节， 或者是在从 第三节这边就开始讲到说，正如以前我略略写过，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那这个奥秘在他后面写到，其实这个奥秘就是什么？对，外邦人可以因着耶稣基督而得救，让我们能够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与。那这也就是保罗他领受到他这样子的呼召，他的职分，他要做外邦人的使徒，他要告诉所有外邦人，也包括我们，就是说我们只要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白白的称义。那这个一方面是告诉大家说他是为了这个而来，他有这样的责任。那第二个也是告诉大家说，你们就是可以因着信耶稣基督，然后在神回到神面前跟神和好。这个是第三章这边主要的内容。然后在第二十一节的时候呢，他有在这边做一个等于是我们看到他这边有点像这个一个小小的结束的感觉，但愿他在教会当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那又再次的提到他要把这个，他希望神能够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到了这边其实就算是一个小小的这个有一点小小的这个结论。接下来假如说我们读过这前面的三章以后，我们大概就第一个我们能够会学着为我们的这个身份来感恩，然后也知道说到底耶稣基督他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从第四章开始就是变成非常实际的很多的这个内容就出现。那在第四章到第 六章的内容呢，过去两年多的时间，我想王牧师在主日正道时间有很多的内容其实都是讲到以这个以弗所书的四到六章为主题的经文。那也知道我们过去的这几年的教会的主题，年度主题也都是基督徒的生活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大概就知道说，那这四到六章，其实我们常常在读这边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想到这边的经文等等。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信仰实践上面，或者是在个人属灵生活上面操练的这一个很多的我们讲就是很多我们可以依循的这个经文。那在这边我还是给大家用一些简单的这个标题呢，把他们整个用比较具观的这个角度来看到。保罗在一开始就讲到一个信仰的实践，信仰的基准。那他这边讲到好多好多你看看，他有身体第四节到第六节这边，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敬或者一喜哈，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那在这个之前，其实他就讲到一个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我们信仰实践很重要的一个基准，叫做是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很多教会很多很多主题啊等等，都是讲说合一合一，我们要追求合一等等。那这个合一其实是最容易遭受到所谓撒旦或者邪灵的这个攻击的地方。所以我们不是说只知道哦我们要合一合一，我们他在这边前面还讲说，我们要竭力保守，要非常努力的来保守这样的合一，常常需要把我们自己，自己比较 我们需要在谦虚上面更加强，在温柔忍耐，然后要用爱心互相宽容。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在竭力的来保守圣灵的合一的心。假如说我们知道要合一，可是在很多事情上我们自己不懂得要怎么样退让，那很多事情还是比较多用自己的方式在坚持或在固执，没有办法真的用神的爱心来互相包容彼此的意见等等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在破坏这样子的合一了。所以在这个第一个部分呢，他就是讲到我们要竭力保守这样子很难能可贵的这个合一。在接着我们就是看到他是在实践信仰的这个目标。我们的目标呢，其实就是在第十六节这边讲到，我们要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我相信大家有印象，这个在爱中建立自己，不是说让我们自己得到非常大的荣耀，或者是我们自己能够让我们自己的能力或者自己的品格塑造更好。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自己其实就是指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那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前面这边，他有讲到，神有赐给我们很多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也大家应该也有印象，就是牧师和教师，牧师还有教导真理的这个职责。所以这边等于是讲到四种恩赐，然后这四种恩赐，当然我们看到其他书卷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圣灵很多不同恩赐。那这四种恩赐主要是在建立教会这方面的这个恩赐，那目的就是要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边就讲到，所以假如说以耶稣基督为一个圆心好了，然后他有不同的恩赐给每个不同的人，可能有些人是传福音的恩赐，有些人是教导的恩赐，有些人是关怀，有些人是比如说他是他很会亲近，对这个很乐于就是人际关系，他可以掌握得很好，他可以很有爱心等等等。那在耶稣基督旁边的这些小圈圈，就是每个人不同的恩赐。我们领受到这样恩赐，然后我们也在主里面，在团契里面也好，在教会里面能够操练到这些恩赐之后呢，我们的目的不是说，我们常常会变成另外一个情形，就是说，好，譬如说这个小圈圈是真理圣经，他某某人圣经花比较多时间，他很喜欢研读圣经，包括很多相关的知识他都非常了解。那有些人呢，他就像我刚刚讲的，他可能对朋友他都很关心，能够很奇怪，新朋友一来就是会找到他讲话，然后他就有办法可以留住他们这样。那就变成说，假如以这两个例子来讲，假如说这两个只是为了自己的好，而没有想到中间原本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话，那就很容易变成说，哇，这边人就说，哇，那为什么你们都不读，就是不好的爱神的话语里面好好扎根呢？那这边的人就说，那为什么你们就只会讲圣经，新朋友来也不懂得关心？所以这样子，假如我们没有竭力保守这样合一的心的话，我们就会变成这个也垮掉，这个也垮掉。所以假如其实这些旁边这些小圈圈呢，其实是为的目的是只有一个，就是要向中间的这个心靠，中间这个圆圈来靠拢，就是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都是肢体，然后我们之间是要互相帮助、互相宽容、互相彼此造就、互相体谅等等，不是说让这个圈圈又变成更多的小圈圈，而是让圈圈要回到中间耶稣基督的这个圈圈当中，让我们能够建造耶稣的身体，建造教会。那在这边，主要 有一个比较，就是讲到第十五节这边，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那在这边，它的原意呢，其实就是用爱心传扬真理啦，传扬用爱心什么正义分解真理这边。那比较多人就是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就很容易就是说好像会用字面上来看，就是说啊，我们看到人家真的有些地方做不好的时候呢，我们要用爱心来说诚实话，就是把告诉他的缺点啊等等。那这个就比较跟原意有点不符合，不过这并没有说违背说圣经的教导，可是就是在这节经文上面呢，我们可以对照到前后文看到，因为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在真理上面能够长大，能够长大成人，才不会让我们因着各样的异端飘来飘去。那也就是因为要这样子，我们好好的认认真真的用爱心去传扬真理之后呢，我们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然后能够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让身体渐渐增长。接下来在下面这一段，就是大概17到24节当中这边呢，他就讲到说，要脱去旧人，穿上新衣。这个讲完一个要保守合一，然后目的呢是要建造教会之后，他就具体针对说，我们知道的我们的 goal， 我们的目标是怎么样？那我们到底从哪里开始呢？他这边讲，其实他这边讲到的这个内容就比较偏重于在我们心灵里面要有一个更新。那就好比说他把我们救我的这个老我的这些行为上面一些包袱啦、一些束缚啦等等，就像脱衣服一样把它脱去。那然后呢，穿上主耶稣为我们给我们的这个新的衣服，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给我们新的生命。所以在这边，主要是针对内心的问题，那我们常常就是要想到说，我们现在身份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能够借着主耶稣的能力，他这样的浩大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有新生的样式。那从心灵上面有一个改变之后，接下来他就比较从渐渐走到日常生活当中的应用。好，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哦，原来在这边讲到说，我们要弃绝谎言，然后我们要说实话，然后生气的时候不要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些经文大家都很熟哈，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然后等等等到大概一直到32节的地方，是我们平常几乎生活你一起来就会开始遇到的一些事情，那也比较细微的事情，这边都讲到。那在这些当中，其实我们可以思考到，他这边也讲到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因为我们是有受了他的印记。那所以我这边可以让我们想到，就是说我们信主之后，到底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或者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对人的一种态度，对人的一些反应，是有什么样的不同。其实假如我们能够花一些时间想想看的话，我们就真的可以知道说，神真的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了很大很大的改变。可能有时候我们可是我们有时候我们是不知不觉的，就是说渐渐被神改了，那可是我们不晓得。那我比较容易就是比较实际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可能又遇到了以前 常常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可能你可能会因为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生气，或者非常非常暴躁，哎，可是你渐渐发觉好像不会，所以我们能够在生活上，在与人与人之间相处之后，生活当中啦，我们能够体验到神在我们身上做的改变，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practice。 然后接着呢，他就讲到比较偏向于在教会中行事为人等等等的事情。所以就大概是在第四章后面到第五章一开始的地方，第五章第一节他讲到，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这边讲到我们的身份是蒙召的儿女，那我们凭着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常常呢，我们很容易忘记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是神儿女的身份。我们可能会知道我们在哪里念书，然后所以啊，我们知道我们是某某学校的学生啊，我们可能会因此有些不一样，然后我们可能因为在生活上面的成就，那我们觉得我们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比如说住比较好的房子啦，开比较好的车，来呼应到我们这样的身份地位。那我们要去吃什么样的餐厅，来呼应一下我们在社会上的地位这样。那这些东西是我们常常会去注意到的，可是呢，我们常常忽略到的就是我们最宝贵最宝贵的这个身份。我们最宝贵最宝贵的身份就是我们一开始在这边念到的，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假如常常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今天不一样了，我信了主耶稣基督，我是神的儿子了，那我们应该要有什么样的表现，应该要说什么样的话，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来代表来反射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地位。这就是基督徒生活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经历，很好的这个操练。真的求神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好好的来提醒我们自己的身份最重要最宝贵也永远拿不掉的这个身份，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那在这一段就很多就是讲到跟有点像是跟教会或者是弟兄姐妹之间的这样子的互动。齁，那在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这边已经就变到一个更积极的方式了，就是讲到说我们要行事为人就像光明的子女，那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这个在我认为就感觉就是更积极一点，是要我们能够读经或者是灵修，或者是在团契之间的查经等等，我们知道神所喜悦的事是哪些，神的教导是怎么样。那我们在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就要先想到上帝他到底是要我们怎么做，然后再行出来，那是更积极一点的态度。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在第五章的结尾这边有一些比较有点像有一点劝勉的这样子的小小的结语。这边讲到说我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等等等的，不要醉酒，酒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名常常感谢父神。在这边我觉得也看到保罗他其实没有多久他就 为某些事情，然后来感谢，然后接着他又带球，然后他又感谢，用荣耀来归给神。这也是一个，在读这一卷书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体会。那接着在5:21的时候呢，就讲到，人际关系的生活。那其实这边他用了夫妻之间的关系、亲子还有主仆之间的关系讲到，那这些内容其实我觉得都很，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了。只是呢，我们知道有时候真的要行出来呢，真的是好像还蛮有距离的。在这边讲到一个最一个 key point， 就是我是把21这边讲到说，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假如我们在各个关系的层面上面都能够把顺服，然后这个顺服呢是和主耶稣一样，是我们跟神之间的这样的顺服的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关系，然后应用到你在不同的关系上面，那这个就是可以是一个一开始的这个方式。然后接着讲到做妻子，他这边花很多时间都讲到，其实讲到这个丈夫哦要怎么样爱妻子啦，然后要怎么样保养顾惜等等。那我想这很多这个王牧师他的正道里面都有提过，我就没有再一一带过。那其实我想要比较想要讲的是，有一次我在开车的时候也是听到一个讲到，也是讲到这边的经节，然后他说，那你对你的老婆，你怎么样对待你的老婆？你觉得你很爱她了吗？然后他就说，你想想看耶稣怎么样爱教会。哎呦，我一听到真的还差得很远，有吗？耶稣为教会舍己了，那我又对我太太做了什么事？好像连一点牺牲，好像有时候都还谈不上，哦。所以用讲到这个，我们的关系，假如是想到说耶稣怎么样爱教会，耶稣怎么样为教会牺牲舍己，然后耶稣怎么样，珍惜这个教会，或者这边讲到是保养这个教会等等，顾惜，哦，那就真的就你也没什么好讲，你没什么好讲，就真的知道是自己是很亏欠，然后很多地方实在是不够，需要更多神的恩典。那同样他这边也有讲到，妻子也要敬重丈夫。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一样。这边好，让我们接下来就看到6的部分。这边讲到是亲子关系了哈，继续。这边6:4这边讲到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牧师也提到过说，这边是说不要贬低儿女的这个志气。有时候我们常常说，尤其是可能华人的父母比较总是希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那就是常常就是说话会让他们觉得好像自尊受损啊，然后影响到他们的志气。那这边不是说要忍，并不是我们看到这样说，你要好好爱你的小孩，你不要惹他们生气，这样这不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凡是照着主的教训就没有错。那当然要怎么样做到照主的教训，其实就是你要先懂神的教训是什么，对啊。所以我觉得很感恩，真的就是说从教导子女上面也让我学习到很多神的方式，然后也更加要看重这样子的这个职分哦，就是为人父母的这个职分，好好的在话语神的话语里面长进，才能够把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能够把持维持得住，让他走在正道里面。 这边讲到是亲子关系，然后接着讲到的是主仆关系。其实这边就讲到，我自己常常在讲说，其实真的不在乎说自己的老板啊，或者是仆人是不是，或不是仆人啊，就是说你的下属啊，或者是，就是这个关系就假如能够真的把你和所有人的关系，然后中间都还有一个神在当中，那就会改善很多。我听过一个在餐馆，他是从事餐馆福音的这个牧师，然后他就说：“哎呀，你都不知道，你假如在一个餐厅里面看到那个福音是怎么样改变这整个这个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关系，你就会真的很感恩。因为第一个，假如老板是基督徒的话，他就是对员工就会有基督的爱心，然后可能在很多事情上包容，尤其是在可能在这边。”就是在美国，很多人都是打黑工嘛，所以他们担心很多事情，然后包括在健康上面、生活上面照顾。假如老板是基督徒的话，那这样真的对这个员工就很好。那假如员工又是基督徒的话，那他们更加认真，因为要对神负责，不是只有对老板负责。他们更加认真，然后这个整个餐馆的生意啊，包括他要反应对客人的时候，他也对客人的非常 nice 等，然后也不会说可能有些地方可能会有偷小费啦，或者偷钱这些等等，就完全没有了。所以就看到一个在一个餐馆这样的生活形态里面，福音耶稣基督的爱到底在有多大的改变，所以就变成说这样子的餐厅怎么可能生意不好，对不对？当然就很好。所以就是很蒙到这个祝福，就是凡事假如我们有主耶稣在我们当中的话，那读完到这边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其实真的，就像我刚刚提到吼，有时候我们都这些境界都很熟啦，那真的是有时候多想一些，多思考一下，然后多反省一下，才真的能够对我们有帮助。那可是呢，常常在反省的时候就发现说。明明就说，他这边讲到这个家，这个很多关系的这个核心就是夫妻或者是家庭，那常常呢，好像我们对外面的人，就是家庭关系，比如说夫妻关系，对弟兄姐妹的爱心呢，好像都来得比自己的，以我来说啦，就好像捞得还比我对我太太的这爱心还要多。然后就光是看这个讲话或者讲电话或是对话的方式或者反应，哇，有时候弟兄姐妹打电话来就可以慢慢聊哈，非常体贴啊，对，知道。那可是电话一挂掉了，完全好像就变了一个人一样，然后就觉得哎呀，怎么差那么，明明就是要先爱惜自己的妻子哈，可是好像爱弟兄姐妹都爱的比较多了，奇怪。然后嘞，那。讲到另外一层关系，对弟兄姐妹，有时候在同工之间的这个关系哈，好像会，我们要出去 outreach 的时候，你遇到很多新朋友，哇，你会很友善，然后哇，他们要哪里这个要需要帮忙啊，需要 ride 啊什么，哇，你都非常乐意提供你的帮助，挪出时间来为这些新朋友，可能慕道或还没有信主朋友。那反而有时候这样子的体贴、这样的包容就比较难，在同工之间，有时候就觉得好像自己应该要多坚持一下怎么样自己的意见，好像这样子关系又在反而是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些比较能够保留，然后再应用到更高一层，就是说对我们的这个现在工作环境的老板或顶头上司。我们看中他，他一封 email 来哦，就一封电话来，你就开始急哦，不知道要做什么，然后每天上班，你上班很少会迟到嘛，然后不然就是都是要 follow 他的这个教导，他的这个的指导这样，那反而我们最大的顶头上司是上帝，有时候得过且过啊，这应该没有关系啊，稍微请个假啊，不然迟到一下什么。这样就反而又像我刚刚讲的，怎么 实际上这种活出来的样式怎么跟我们看到的、跟我们知道的都很难。那其实知道这样并不是什么坏事，反而是好事，因为知道以后我们就可以，我们就知道自己的软弱，那知道以后我们就可以来透过祷告来向神求说，真的让我们能够更有他的样式，然后让他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真的是能够体验出来。这就讲到说很多关系之间，包括甚至还有沟通之间的这个其实是一个 pitfall 啦，就是一个方式，就是我们真的把神那个融入到我们在各个关系生活当中，那我们可以真的可以感受到更不一样的这个喜悦、喜乐。那在第六章的时候，这边就讲到，假如我们要应付这么多关系，然后我们又有心要用神的这个方式来活出来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面对到的一个问题，一定会面对到的一个敌人，就是撒旦魔鬼。这边讲到许多来形容这样子的这个邪灵、黑暗势力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等等。那神这个圣经并没有掩饰或遮盖这方面的这些教导，所以我们假如真的是要活出基督的生命的话，我们一定会遇到。因为为什么？因为这是撒旦他最不想看到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有心要来服侍神，有心要来按照神的话语活生活的话，其实我们也要同样很警醒的，是要面对撒旦的挑战，并不能轻忽，应该这么说，并不能轻忽，因为很多时候真的撒旦他的伎俩是非常非常高明的。但是呢，我们轻忽之后，我们就不用害怕，因为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有圣灵与我们同在，然后我们有比他更大的掌管万有，包括掌管这个撒旦的这个神与我们同在。那这边就讲到许多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属灵的军装。讲到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就是我们能够熟悉真理，熟悉圣经，然后用公义，也就是基督的这个义，来当作我们护心镜，那护就是等于是这个心脏的地方护胸吼遮胸，那也是我们有，然后还有这个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那假如我们能够到哪里都站立得稳，也就是走到哪里，那我们将福音带到哪里，然后也就看到福音在当地所带来的这个平安，所以我们就能够站立得稳。然后又拿着信德，也就是信心，当作我们的盾牌，能够就是用一个单纯专一的心，能够来依靠主，我们就可以战胜所有的试探。就这边讲到说，一切邪恶那恶者的一切火箭，然后穿戴上救恩的头盔。我们能够拿着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灵的宝剑，来这个抵挡恶者。那最后他这边讲到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而且呢还要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也就为保罗祈求哈。那我们看到他这边祷告的重要，我们真的能随时随地，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只要我们有祷告，神一定垂听。那也就是在我们有这样许多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军装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放胆来讲明福音的奥秘。那 有时候真的，假如你在对这个传福音啦，这个不冷不热啦，然后在在许多属灵上面的事情你不是那么看重的话，那其实也就不需要穿戴这种属灵的军装了，因为其实这样子撒旦根本就没时间管你了，就是你不需要这么小心谨慎。那可是呢，那这也就是再次强调，就是我们今天真的假如我们看重神他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使命，一个这个名分，然后我包括我们的权利和义务之后呢，我们真的在很多事情上我们晓得这个恶者的势力，能够真的能够然后靠着祷告，靠着这边讲到属灵的军装，真的能够可以调整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那最后这边就讲到快要结尾了，结尾这边就是也是一般有一些祝福，然后这边特别讲到这个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那他是从，因为这本书是在保罗在罗马被囚的时候他所写的，所以他要从罗马那边对不起带这封信到以弗所这边，然后所以这边有一个这个算是传递这封信的人，送书人，然后也包括也让他把彼此之间的这个生的景况，这边的光景呢，然后让两边的这个在以弗所那边教会的人，然后和保罗这边能够有彼此一个交流。这个大概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然后主题的经文呢，就是在主题经文我们是在二章的8-9节。我觉得这个牧师那时候选到这个经文，我觉得我们就像保罗写这封信他的架构一样，其实我们假如说我们看到很多后面这些生活的实践可能在教会当中啊，我们看到许多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表现的时候，那我假如我们是依着他们这样子来学习，可是没有看到他们后面的这个源头是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很容易就是自夸，很容易就是不然就是自己没有那样力量的源头，所以很容易又跌倒或者软弱下去。那假如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一开始先让我们一直思考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神的恩典，那我们才在许多生活行为上面才能够反射出来。那所以这个主题经文我们也一起念一次好了，我们在2章8-9节。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希望这个我们也能够常常来默想这样的经文，然后借着祷告能够将我们这个以弗所书所读到所学习到教会，然后教会的生活等等，然后我们自己的使命等等，然后来活出来。我们也做一个简短的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透过以弗所书这卷书让我们知道主，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因着相信你，我们有一个得到这个是神自己儿女这样子的名分。主，我们因为这样子名分我们感恩，也因为这样的名分主，我们要向你来求，主，我们盼望我们能够真的是行得出来，做得出来，也说得出来主讨你喜悦的话语，让我们在讨人的喜悦之前，主先讨你自己的喜悦，让我们在 要面对许多属世的事情上面的时候，主，我们真的能够看到我们所要面对的敌人，然后能够穿戴好你所赐的全副军装来面对这些许许多多的试探。那也求主在真理上面继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有能够有一个好的基督徒生活，主，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与你亲近，和你的关系能够更加的紧密的时候，我们在和许多对人的关系上面也能够得到祝福。谢谢你，求主你真的赐福给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在读经的时候真的有你的祝福，有你的恩典同在。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各位。